持续数周，我都觉得讲道简直无聊透顶。而讲道的那个牧师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虽然表面上我的事工广受拥护，但是私底下我内在的自己已经背叛了我，我丢失了对于上帝话语的热情和信心。我观察到，常常是我们表面上所得到的拥护及赞美成为了一种诱惑，导致了我们内在自我的背叛。首要事项，尽管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上帝使我那属肉体的服侍来教导我，作为一名传道人或者是圣经辅导员，个人的属灵敬虔必须是我们所追求的首要事项。领导者可以知识渊博，天生善于沟通，甚至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这一切都是外在的表现，并且这样带来的隐患就是，若我们个人遭遇失败，常常会伤害到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其实失败在被公开显露之前就已经在我们内心深处发生很长时间了。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个人与神的关系是首要的，但是我们会在将我们所知道的付诸行动这件事情上有所挣扎，因而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为什么要轻忽我们所知道的呢？将公众的认可等同于来自上帝的认可的这种自欺，会导致个人的忽视。当知识击败了关系，符合圣经的带领与辅导的一个关键根基是要对圣经知识有很好的掌握，但是圣经或者神学的研究学习也会很容易的给人带来骄傲。一个人可能会对自己能够使用圣经护卫信仰以及分辨其他人的错误的能力表现得着迷上瘾。我们必须要时刻警醒留心，因为我们很可能在神学上相当有分辨的能力，但是在关系上却远离了神。知识本身并不能让我们灵魂强健、苏醒或兴盛。当沟通击败了品格，清楚明确饱含激情的沟通会被他人热情地接纳，而这可能会很容易地让领导者产生错觉，认为听众的回应等同于在肯定他与上帝之间的个人的关系。我们或许已经意识到了其中严重的品格缺陷，但是依然辩解说没有人是完美的，并且人们也愿意听我讲，我的辅导甚至还帮助了许多人呢。然而圣经辅导员必须时刻铭记，上帝对领袖资质主要的审查就是在于品格，对个人品格的轻忽最终将会导致个人的败坏。当恩赐击败了爱心，有的时候别人会因着我们所得到的恩赐来高举我们，我们在他们眼中远超别人之上，我们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单一的交流，而更是带着非比寻常的能力。我们能够理解别人，轻松沟通，清楚分析，管理得当，并且穿着得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外表还很有吸引力。如果需要很好的完成什么事情， 我们很可能是别人寻求帮助的第一人选。我们如此被需要，神一定会非常高兴的。这样的诱惑会使得我们忽略自私的动机及骄傲。我们对于上帝的爱越来越微弱，而我们的恩赐则衬托得别人都显得暗淡无光。但是上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爱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也是最大的，并非我们自身的恩赐。属灵健康的先决条件，人们很容易就会让次好的击败上好的。那么作为领袖，我们是否能够经历符合圣经的得胜，并且战胜威胁到个人属灵健康的试探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清晰肯定的回答。提摩太所得到的应许就是，他和听从他教训去行的人都能得救，不再被内心的背叛所辖制。但是要得到这一应许，必须满足几个先决条件。我们可以放心相信上帝一定会信守诺言，实现他的应许。但是若是我们达不到他定下的先决条件，可能就会经历失败。那么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呢？默想，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时每刻不断思想上帝的话语，关乎人一生方方面面的应许。凡我们手所做的尽都顺利。行动，默想神的话语就如同照镜子一般，让我们看到自己到底是谁，我们的罪，我们对悔改的需要，以及圣经给我们带来的改变的出路，这些都变得清晰可见。然而若是我们只是去照镜子，却不采取相应的行动，那对我们来说也会没什么益处。若我们只以神的话语为镜子，但是却不采取任何行动，那我们就是在自欺了。因此我们也会受到试探，去将我们的信心放在成功的表现之上，而不是追求合神心意的品格，或者由爱激发的服侍。因此诫命也告诉我们，必须要去成为神话语的实行者，并要在此专心彰显，并要在此专心。真理的应用是一个过程，沟通分辨善恶来走向成熟。通过恩赐而非敬虔来衡量属灵成熟度是很容易的，但会在领导者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这一点上，会给领袖和跟随者带来欺骗。然而当属灵的品格成为首要的基础，并将表现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时候，真正的门徒训练就出现了。领袖以及由他所辅导所门训的人都将会看到并且衡量出真实可见的改变。属灵成熟并不是结束，而是一种状态，使我们能够持续走在终生成长的道路之中，那种真实可见的成长。评估，殷勤的持续不断的评估自己以及教义，能够保护我们，使我们 不至于从真正的成长中逐渐随流失去。因为人们对什么是上帝真正的认可，常常有扭曲的认识，认为他的认可来自于外在表现，而非内在生命的成长改变。我们必须省察自己的心，看看有没有偏离的迹象，这包括对上帝的爱逐渐消退，对上帝子民的爱逐渐消退，对人的爱逐渐消退，对上帝话语的爱逐渐消退，对公义的爱逐渐消退，对上帝工作的爱逐渐消退，缺乏感恩，缺乏忍耐。属灵的懒惰可能会导致软弱，甚至产生想要扭曲圣经教导的渴望。我们必须接受的原则就是，如果我们的渴望与上帝的话语产生冲突，我们就必须做出调整和改变，因为上帝才是亘古不变的那一位。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认罪，尽早认罪，这样就不至于任由我们的罪持续生长发展。这一点在我们内心的罪上更是格外如此。我们必须不断与神相交，默想他的话语，向他献上敞开的真实的祷告，陈明我们生命中真正发生的到底是什么。能够监督你、对你负责的问责制伙伴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定期省察自己的生命与教义，与他们进行坦诚透明的交流，对我们来说也非常有价值，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恩典中发生改变，而不是任由我们自己身处最终。因此，如果你打算走完这段属灵之旅，就要做到默想、行动、彰显以及评估这四个步骤。若你不断地倚靠圣灵来操练这些先决条件，那你就能在上帝的应许之上找到安息，并且你不仅能够拯救自己，也能拯救那些聆听你教导的人。